这段时间是我们农历新年，我相信大家都看了春晚，我也看了一些，看了一些评论说今年的春晚是最差的一年，越来越难吸引人，十分钟都熬不住，所以变了很多的花样。那是不是最差我不知道，但是我从今年的春晚看到教会相同的一个主题，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春晚与教会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家，最简单也是最复杂的一个主题。这段期间在讲教会，教会的意义，教会也是家。今天早晨我们都在家里，而且我们是在神的家里。那我们的家，我们神的家，跟世上的家，跟我们的原生家庭，跟我们自己的小家有什么区别？有什么不同吗？我们有回家吗？我们共同来祷告。天父，我们在这个清晨再次回到你所为我们预备的家，新的家，属天的家，属神的家，有弟兄姐妹的家，我们共同来敬拜你，感谢你在创世之前在基督里面已经预备了这个美好的家园，永生的家园。今天我们虽然在地，我们在肉身当中，血缘当中没有关系，但是我们知道在基督里面我们是一家人，在基督里我们是弟兄姐妹，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是亲人。谢谢天父，你也是我们的父，你是我们永恒的父，你永恒的爱来吸引我们，呼召我们归家，归向你。我们今天都是回应的人，愿我们每一位不但归家回家，而且靠主的爱一直走到底，一直走到天家的日子，见到了天上的父跟救我们的主。我们为今天的敬拜，我们的信息服事献上祷告，求神悦纳，求神使用我们在这里的子民儿女来荣耀你的名。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韦伯字典对家有六个定义，首先家是居住的地方，其次家是一个社会单元，第三家是熟悉的环境，我们非常熟悉的环境，第四是发源地，出生地，根。华人心理辅导家庭辅导员黄维仁博士这样描述家：家是人生的避风港，人生的避风港。今天我们从马太福音十二章来认识另外一个家，就是耶稣所带给我们所说的家。马可福音第三章记载了有一次耶稣在传福音，在向人传讲天国的福音时，他废寝忘食，不吃不喝，以至于他的亲戚听到以后就说他癫狂了，说他癫狂了，就是反常，不正常，越界了。大家有没有做什么事情迷到痴迷到不吃不喝不睡觉的地步？我想不出我自己有什么这样的时刻，你们可能有打游戏、看韩剧或者做实验、复习考试，不吃不喝好几天。如果你做这些事情的话，如此反常，你家人会不会说你癫狂？会不会说你有问题了？非常有可能说你有问题。但是有一种癫狂会改变我们的生命，更新我们的人际关系，重建我们的人际关系，重建我们的家庭。这种癫狂就是由耶稣开始的。基督教信仰实际上是非常的极端，在人看来非常癫狂的一种信仰。如果我们信耶稣，信基督教，有基督教信仰，但是我们的生命跟信主之前没有很大的改变，没有很大的更新，我们还没有经历到耶稣所带来的这种癫狂，在他的亲戚看来，在他的家人看来，他已经不正常了，他已经癫狂了，耶稣癫狂了。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六到五十节描述了这段背景。这个消息传到了他的妈妈跟弟弟们那里后呢，他们会怎么反应呢？就来看啊，怎么回事情，说他不吃不喝已经癫狂了。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和他的弟弟们就来找他，但因人太多他们进不去，就托人带话，说什么呢？说你妈和你弟弟们在门外等你，他们对你有话说，赶紧出去看看他们吧，有什么事情。耶稣如何回应呢？他的回应非常出人意料，有三个出人意料。第一，他没有出去见他们。众人想象都是你妈你的弟弟们在外面等你，但是他没有出去，等于说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大家知道不去见父母 这是很不应该，甚至说不尊重他们的表现吗？我跟师母在青岛谈恋爱的时候，有一次我在教室里复习，这个师母就进来了，就开门进来了，让大家都抬起来看朋友进来有什么事情。结果他向我招招手，我就出去了。我说什么事？师母讲我爸来了，他要见见你。那我一听岳父大人来，那当然应该去了，我就不能拒绝，我就去了。家人来见我们，我们能不去吗？当然不能。主在这个时候拒绝了他家人的要求，这是很令人费解的事情。其次，他竟然这样问：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他似乎在说，门外的不是我的母亲跟弟兄。就在大家惊讶之际，他就伸手指着这些门徒，坐在他前面的门徒讲：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这是非常非常令人惊讶的宣告。这个宣告开创了家庭关系的新时代，超越了纯粹于血缘肉身来为标准的人类家庭，把我们的家庭提升到一个属灵的非血缘的以耶稣为中心以神为中心大家庭当中来。今天我们都在这个大家庭里面聚会生活相爱成长，耶稣的癫狂也正是表明在建立了这个大家庭当中。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这句话我们现在可能听得不觉得什么，对当时的人来讲一定跌破了所有人的眼镜，跌破了所有人的眼睛。首先从他的家人开始，你们想他这样讲了以后，他门外的母亲跟弟弟们会怎么想啊？他出都没出来，而且讲里面这群人就是他的弟兄姐妹，他不认你了，不认你们了。其次，坐在他脚前的这群门徒也惊呆了，你在说啥？我们是你的弟兄姐妹，是你的母亲啊，这是什么概念？当时的犹太拉比，就是他们的老师，招门徒都是保持严格的师徒关系。我是师父，你是学徒，你是徒弟，你给我打杂，你替我做事情，从来没有这样一讲，徒弟门徒可以成为拉比的家人，这种关系是从来不可能的，不可能进入的。到最后，主称他的门徒为朋友，钉十字架之前，他对他们讲：“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要做的事情。从此，我称你们为朋友，我称你们为朋友。”如果你真的知道耶稣的身份，当他讲你们是我的弟兄姐妹，是我的母亲，你们是我的朋友的时候，这是何等的改变更新，翻转了我们整个的人际关系、家庭关系、神人关系，这是非常大的事情。今天我们从耶稣的这句话来看耶稣新家庭的三个特征。第一个特征，这个新家当中有耶稣的天父，有一位天父是耶稣的父，他讲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注意他说我天父，我的天父，他把神称为他的父，他的天父。在旧约的时代，神称以色列人为他的儿子，以色列人这个民族称神为他们的父亲。在新约时代，耶稣仍然肯定这个关系，神为他们的父，所以他讲当你们向父祷告的时候把门关起来，他肯定了神仍然为以色列人这个民族的父亲。但是耶稣在这里，在许多其他地方把神称为他自己的父，自己的天父，这是前所未有，从来没有的事情。精通律法的犹太人一听就知道他在说什么，他意味着什么。实际上他在讲我与神等同，我与神的关系是等同的。所以耶稣的身边常常有一批秘密的警察、法利赛人来跟随他，不是要做他的门徒，而是要借机抓他的把柄。神真的是你的父吗？你真的与他等同吗？他们想抓他的把柄。耶稣之前也这样的祷告过， 就在马太福音十一章，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这是马太福音当中独有的一段经文，在其他福音书里面没有。如果你是一个传统的犹太人，如果你有一点点神学头脑，你会清楚地看到耶稣讲的这句话太绝对了，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他在这里所讲的实际上就是说，我与父等同，我与父是相等的，相同的。那拉比会问，难道我们这些有学问的精通神学的不能认识父神吗？今天我们的神学博士，我们所有的神学家会问，难道我们不认识这位父吗？我们不认识神吗？耶稣在这里等于讲，你们不认识，所有的人都不认识，所有认识的都是通过我，都是通过我，除了我没有任何人，不管拉比也好，神学家也好，没有人，没有任何人可以认识这一位你们称为父的神。耶稣一个人取代了整个犹太教与神的关系跟信仰，难怪当时的大祭司、法律赛人、文士、祭司、宗教领袖，甚至他们的平民百姓都极力的反对耶稣。为什么呢？因为他代表了整个的神人关系，他成为神跟人之间的唯一的桥梁，等于说你们都是二道贩子，你们都是二道贩子。他是正宗的第一手传道人，其他人都是二手货，传的都是二种二手货，他们没有真正的在传神，这是很严重的很大的事情，所以他们要极力的反对他。大家知道耶稣如何在这位父的关系当中来形容我们地上的父亲吗？他这样比较，你们虽然不好，就是泛指我们这些做父母做父亲的人，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况且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他在这里讲，你们虽然不好，这个不好在原文当中是邪恶， You are evil， 你们这些做父母的是邪恶的人。与他的天父相比，我们所有做父母的做父亲的都是邪恶的， We are evil， 可以理解可以想象吗？这是很绝对的一句话，你们虽然邪恶，新译本就翻译为你们虽然邪恶，况且知道拿好东西给自己的儿女。与耶稣的父相比，我们的父亲，我们做父亲的都是邪恶的。我们有多少已经做父亲的承认自己是邪恶的？我就承认我是邪恶的。我们多少做儿女的认为自己的父亲也是邪恶的，虽然他们不承认，我们仍然说你是邪恶的。我小的时候做过一次很大的手术，住院一段时间，初中又生产大病，住了更久。在我住院的期间，我妈妈在医院陪我，我爸呢就是下班以后基本上每天都是骑着自行车从学校从单位到医院里去看我。我在医院里所有需要的东西，吃的穿的用的，都是我爸爸用小小的自行车驮去的，风雨无阻，没有埋怨的。我们当中一些弟兄姐妹也见过我的爸爸，还是蛮有爱心蛮慈祥的一位父亲，尹伯伯对我非常的好。但是与天父相比，他是邪恶的，他是不好的。我爸爸自己也承认他是不好的。我的岳父也是一位很有爱心的父亲，我在大学谈恋爱就见过他了，他仔细审查我，对我挺好的。他有两个女儿两个儿子，对自己的儿女非常好，但是尤其是对自己的女儿大女儿特别好，好东西先给拿给自己的女儿大女儿。但是在天父的眼里，跟天父相比他还是邪恶的，但是他不承认，因为他还没信主，他只是认为人都有过，我有什么不同，大家都是不好。什么时候他真正的通过耶稣认识到一位天上如此完美的有爱的慈爱的父，他就会认为自己是邪恶的，自己是有罪的。那我们就会想了，如果我们地上的父都是邪恶的， 都是不完美的，我们怎样做父亲呢？怎样做儿女呢？那么耶稣与他的父之间是什么样一种关系呢？我们要来看耶稣与他的父之间是何种的关系。在约翰福音引言当中，约翰把这种关系比喻为父怀里的独生子，意思是最亲密的，没有罪，没有分离，没有误解，没有悖逆，没有虐待，没有疑心，没有保留，没有隐藏，没有冲突，没有死亡。我还可以说下去，你们可以想，只要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在父子关系，在人际关系中可以想象到的任何的阴影、邪恶、不公义，在耶稣和他的父的怀中都是不存在的，一丁点都不存在。这就是父怀里的独生子。有人讲，我们每一个人从出生的那一刻就在哭泣。我的老大出生的时候，生出来以后他不哭，眼睛东张西望的。我赶紧问医生，哎，他为什么不哭？我听说出生的孩子都是哭的。医生说，不着急，你看着啊，拎着腿啪一巴掌立刻就哭起来了。但是在父怀里的独生子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眼泪，不知道什么是哭泣，不知道什么是伤心，不知道什么是难过，不知道什么是委屈。父怀里的独生子也不知道什么是罪，父怀里的独生子也不知道什么是分离，也不知道什么是流血，也不知道什么是死亡。直到他成为人的形状，披戴我们最深的形状来到我们当中，他才第一次知道什么是眼泪，什么是哭泣，什么是忧伤，什么是饥饿，什么是分离，什么是流血，什么是悖逆，什么是死亡，什么是不敬拜。在天堂，这位子和父共同享有荣耀，荣耀无比，荣耀无比。在天堂，所有的受造物都在敬拜父与子。来到世上之后，与父分离之后，世上的人不再敬拜他，连最尊贵的大祭司也不敬拜他。但是我很奇怪，乌鬼敬拜他。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在地上走路的时候，乌鬼什么时候见到他就跑到他面前，跪在他面前敬拜，你是神的儿子，永生神的儿子。但是在这个世界，堕落的人从来不敬拜他。我们能够敬拜他，完全是因着他的恩典。除了子和子愿意指示的，没有人可以认识父。我们在这里敬拜，全是因着他的恩典指示给我们，让我们认识他，认识他的父，所以我们才可以敬拜他。他离开了父的怀，经历了所有的邪恶、悖逆、背叛，包括自己最心爱门徒的出卖。但是大家知道，就在这最黑暗、最悖逆、最痛苦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因为有父与我同在。什么意思？就是即使他与父分离，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经历所有这些痛苦、黑暗、罪恶，他仍然在父的怀里面，他仍然享受父的爱、父的接纳，他仍然享受永恒的关系。所以在复活之后，他对几位首先来到他坟墓当中敬拜他的姐妹这样讲：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在一个女性极受歧视排斥的犹太社会当中，她首先告诉的是几位姐妹，被人看不起的女人。福音是从女人、从姐妹传出来的，你们相信吗？如果福音是编造的，她一定会找男人，因为男人在世上，在当时的社会中最有权柄、最有说服力。他首先见证的是女人，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 在神的家中有一位这样的父，通过耶稣如今也成了你的父，成为我的父。这一位父在他爱子在最痛苦最失望最焦虑最黑暗的时候与他同在，爱他。这位父今天在你我所有的痛苦挑战的失望当中罪恶当中仍然同样的与我们同在。为什么？因为是他的父，如今也成了我们的父。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所面对的所得到的所认识的是这样的一位父。今天所有来到神家的人，不管我们带着什么样的失望伤害痛苦绝望不理解来到神的家里面，我们首先要知道有这样一位父，在我们所有的这些经历当中，他深深地爱着我们，接纳我们，喜悦我们，与我们同在，在最痛苦最黑暗在死亡的时候与我们同在。这是我们家里的父的形象，这是我们最先要认识的。神的家最重要的一位是父，不是我们众弟兄姐妹，是主耶稣的父。这位父是他要我们首先认识的。如果是这样，我们人生任何的坎过不去吗？任何的挑战过不去吗？我们失去父母的，失去父亲的，被父亲虐待的，失去丈夫的，我们在天父的家里面有这样一位父，我们有任何的坎过不去吗？请大家对你周边的人讲，我有一位爱我的父，我有一位爱我的父，我是他的儿女。我们来看神家的第二个特征，遵行天父的旨意。耶稣这样讲，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在神的家首先有一位父，第二这位父有他的旨意，他的旨意需要被遵守，他的旨意需要遵行。所有进入父家的人都要遵行他的旨意，不遵行天父旨意的就是悖逆。神当时给全世界第一位父亲亚当就一条诫命，分别善恶的果子你不能吃，就这一条诫命，亚当没有遵行，亚当悖逆了，所以亚当堕落了。所以全世界的父亲从那个时候开始都堕落。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父亲是生命的来源跟代表，父亲是所有人生命的来源跟代表。人不是从女人来，人是从男人来。虽然我们是妈妈生出来的，但是你们知道夏娃是从亚当来的，亚当不是从夏娃来。当人犯罪以后，保罗讲，这就如同罪是从一人进入世界，这一人是谁呀？是亚当还是夏娃？罪是从一人进入世界，这一人就是亚当，不是夏娃。虽然夏娃先吃了分别善恶的果子，亚当后吃，但是罪是从亚当进入世界，因为父亲是生命的代表，生命的继承者。而耶稣一生完全顺服天父的旨意，干什么？这位父在他爱子生命中的旨意是什么？钉十字架，就这一条。耶稣33岁的生命只有这一条旨意，天父对他的旨意就这一件，去钉十字架，去格格他钉十字架。这就是天父在他爱子身上的旨意，他完成了。所以最后在十字架上讲成了，他的一生就这一件事情钉在上面成了。天父的家从儿子的顺服开始。主导文讲，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什么意思？天父的旨意在天上全部被执行，没有任何的悖逆。他的祷告是在地上所有人都遵行天父的旨意。当然我们在地上是堕落的，我们活在堕落的世上，世上不可能完全遵行天父的旨意，在天上是完全完全遵行的，所有不遵行的堕落。那么天父今天对我们的旨意是什么呢？我们如何遵行呢？当时犹太人也曾经问过这样的问题，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主如何回答？他这样回答，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约翰福音6章29节， 他接下来继续说，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服服我。六章四十节，父的旨意是什么呢？叫见子而信得永生，而且要复活。这里最重要的一个字就是信。遵行神的旨意首先要信，我很喜欢中文这个遵、啊、遵首先是心里出自心的，行是出自身体的，先要心里面信才能去行他的旨意。我们要信耶稣的十字架，他走的是十字架的道路，我们要信耶稣的十字架。天父对爱子的旨意是定十字架，我们首先要信十字架，其次要做什么？我们除了信耶稣的十字架，我们要走十字架的道路，背十字架，过十字架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耶稣的亲人说你癫狂了，因为他在走十字架的道路。今天所有信十字架的人，背十字架的人，一定要到某种程度你要被不信的人认为是癫狂的，是不正常的。为什么？因为我在背的十字架，没有十字架我跟其他的人一样，我跟他们没有区别，我是有十字架的人。十字架会让一个人癫狂，在别人看来他是癫狂的。如果我们没有十字架，我们就不是基督徒，我们也没有得救，不可能得救。人怎么可能没有十字架而得救呢？我们传的也是十字架的道理，传的是十字架的救恩，领人进入的十字架的天国，然后在这个大家庭当中一起敬拜天父，彼此相爱，共同成长。这是教会，这是神的家，这叫遵行天父的旨意。这样我们就看到传福音与神的家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个入口就是十字架，我们经过，他人经过，每个人都要经过，而且我们要继续走下去。前一阵舒文跟我讲说他的爸爸肝不好，有癌症，又住院了。我就问他，你去美国以后有没有机会我可以跟你爸爸谈一谈？他说好。前两天我们就找了个机会，通过微信打通了，我就跟他爸爸在电话里面分享交流。我就问他，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你承不承认自己是罪人？他很微弱的讲，刚睡醒，他说我愿意。我所问的一切他都说我愿意，我愿意。我就带他做决志祷告，他就信了主，感谢神。舒文现在还在美国，他爸爸在病床上信了主。有个年前在海军退休中心我还见过他爸爸，那个时候他只是很客气的跟我点头，经常坐在过道旁边也不大听信息，现在在病床上信。我们如何遵行天父的旨意？首先我们自己要信十字架，其次我们要背十字架，第三我们要传十字架，最后我们要爱十字架。没有十字架我们一切皆空。这是神家的第二个特征，遵行天父的旨意，认识基督十字架。最后我们从神家来认识彼此的关系，最后我们认识彼此的关系。当别人告诉他，哎，你的妈妈弟弟们在外面等你的时候，他怎么讲呢？看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呢。那个时候他的养父约瑟可能已经去世了，所以不在场。换句话说，这些人已经在遵行天父的旨意了，所以他称他们为我的弟兄姐妹，我的母亲。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已经在听主的话。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七、三十八节耶稣这样讲，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这是很高很高很高的要求，非常高的。如果你做到了，别人就认为你癫狂。那么为什么这些门徒，这些坐在他脚前的门徒被他称为是我的弟兄姐妹？大家想，这些人有没有爱主胜于他自己的家人呢？有，应该有的。因为这些已经坐在他脚前的门徒，这些人已经舍弃了他们的父母家人来跟随他了，所以坐在他脚前的 不是他自己的亲人，他的妈妈跟弟弟们，而是这些外人非血缘的门徒，这些人不是肉身的关系，这群人竟然坐在最前面，坐在他脚前，而他的家人却无法靠近他。所以耶稣就赋予他们一个崭新的身份，你们就是我的弟兄姐妹母亲了，你们也是天父的儿女了。今天我们主内弟兄姐妹和肉身的弟兄姐妹有何不同吗？有何不同？首先，在主里面，我们为弟兄姐妹，我们信的是同一位主，这一位主为你舍命，为我舍命，为他舍命，为众人舍命。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他流的血，都有他的宝血，我们都有共同被救赎的生命，我们有共同被救赎的生命。离开了这位主，我们就不是弟兄姐妹，离开他，我们就没有这样的关系了。其次，在天父的指引中，我们为弟兄姐妹，天父的旨意中，我们为弟兄姐妹，顺服天父旨意的，我们就是弟兄姐妹，不顺服天父旨意的，我们就不能称为弟兄姐妹。虽然我们在这里聚会吃喝，如果我们当中有任何人习惯性的不顺服天父的旨意，我们也不能称为弟兄姐妹，那被称为什么？假弟兄。圣经中有假弟兄，也包括假姐妹，没有假姐妹，但是假弟兄也包括假姐妹，意思是不是真正的，是冒牌的，人看不出来嘛。有人对我讲，牧师啊，我看某某某假弟兄，你看他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我不能完全判断，如果他总是这样做，也在这儿敬拜，也在这儿服侍，那很有可能他是假弟兄，我不知道。如果他是偶然呢？我们都有犯错的时候，那彼得是假弟兄吗？我们不能完全评论，但是确实是有假弟兄的，不遵循天父旨意的不是真正的基督徒，那就是假弟兄。最后我想说一下，主内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还是要保持注意一定界限的，尤其是弟兄和姐妹，姐妹和弟兄之间要保持一定的界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生活在堕落的生命中，仍然生活在罪的生命当中，虽然有救赎，虽然我们信主了，虽然我们被洁净了，被赦免了，我们仍然有罪的诱惑试探，还有罪性在里面。我们要注意，对方也生活在罪的生命中，有罪的诱惑试探。我们还要知道还有假弟兄假姐妹，我们还要知道还有假传道人假牧师，我们还要知道有撒旦魔鬼的诱惑攻击。所以在弟兄跟姐妹，姐妹跟弟兄之间一定要注意保持一定的界限，圣洁的界限，既保护自己，保护对方，也保护其他的人。我相信到了天上父的家里面以后，不再有这样的限制，所有的限制都将除去，我们可以跟任何一位姐妹说话，姐妹可以跟任何一位弟兄说话，因为所有的我们的所说所行都在天父跟主面前赤露敞开的，没有一点的隐藏。但是在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们可以隐藏，别人看不清，我们自己会隐藏。鼓励弟兄姐妹在男女界限当中，弟兄姐妹男女界限当中要特别小心，不要认为我们是弟兄姐妹就可以不设防。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家，马太福音12:46-50，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学习了家的三个特征。第一个是什么？在神的家里面有什么？有一位主耶稣的天父，一定要认识主耶稣的天父，这是非常的重要。只有通过他，我们才能认识这位天父，只有通过主，我们才看到父与子、子与父的互动，离开了子就没有意义了。这是主耶稣的天父，这个意义非常的伟大，它带来了独一无二的关系。其次，它也赐下独一无二的生命教导。那么这个关系就是爱与顺服，父爱子，子顺服父，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也被带入这样的爱与顺服的关系当中去了。第二个特征是什么？家的特征，遵行这一位父的旨意。那他的旨意是什么呢？信他所差来的爱子得永生，而且末日要复活，我们都要有复活的盼望。其次， 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建立神国的天国的主里面的大家庭，这个家庭要成长。如果我们是神家里面的人，我们不传福音不成长，神的家就会怎么样？断什么？断根了。那说得过去吗？神的家一定要成长，一定要生养属灵的儿女。第三，最后，神的家有什么特征？我们彼此为弟兄姐妹。弟兄姐妹有两个关系，首先是在主里面的，我们流着主的宝血，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主的血是因爱为爱的人所流出来的，我们既然流主的宝血，我们要彼此相爱。其次，我们要遵行天父的旨意，就是我们要认识真道，学习真道，顺服真道，注意一定的关系。最后我想谈一下父亲的伤痕， Father wound， 父亲的伤痕。父亲的伤痕是指我们这些特指做父亲的也好，或者是泛指所有的做父母的或者所有人也好，就是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所受到的伤害。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的生命当中都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有从父亲来的，有从家人来的，有从他人来的，我们都是受伤的人，这点承认吧，我们都是受伤的人。但是当我们长大以后，我们也会成为伤害他人的人，我们做父亲的也去伤害我们的儿女，也伤害他人。所以父亲的伤痕一方面是被动的，一方面也是主动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承受着伤害，我们也成为伤害人的人。父亲一样，母亲也一样，我们出生的原生家庭跟我们自身的自我家庭都在承受着父亲的伤痕。那么这些伤痕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家暴，父亲长期的缺席，甚至离婚，过早去世，父亲的情绪化，大男人主义，家里面的弱肉强食或者刚愎自用，胆小懦弱，家里面的语言的暴力，冷暴力，离婚等等，这些都在我们的父亲，在男人，在所有人的生命中留下了父亲的伤痕。活在父亲伤痕当中的人不一定是男人，不一定是父亲，所有的人呢，我们会慢慢形成一些面具，我们会慢慢的为自己制造一些面具。我们受伤的可能会有一个非常强硬的，非常刚硬的个性，我们说话会伤人，因为我们自己受过伤，我们需要防卫的面具来保护我们自己不再受伤害。所以很多看上去很强势的人，其实他们心里是非常脆弱的，因为他们需要一种强势来保护自己。我告诉你，你不能再欺负我了，我通过我的说话，通过我的态度来保护自己。所以我们慢慢的为自己制造了许多的面具，我们在这些面具当中隐藏自己父亲的伤痕。这些面具有很多的形式，比如说转嫁啊他人，把责任推卸给他人，要求补偿，防卫心特别重，特别敏感，否认事实，歪曲狡辩，逃避，非合理的合理化，这些都是父亲伤痕后面的面具，都是面具。每一位父亲都有，儿子也有，这些面具对我们的家庭、婚姻、人际关系，甚至教会服事，产生很大的问题跟阻力。我们所有教会当中经历的问题挑战，实际上在家里面已经经历了，都是带到教会来的。我们在家里面不能解决的也都带到教会里面来，家里面解决的我们也不会带到教会里面来，所以教会跟家关系息息相关。就算我们谈朋友了，结婚了，有了子女了，我们仍然带着这些面具做大男人，做大男人，对吗？姐妹妻子都知道的嘛，大男人主义。2015年有一部电影叫做《小男孩》（Little Boy）， 这是讲美国二战期间有一家人，他们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特别的魁梧，一个儿子特别的弱小，身材弱小。这个弱小的孩子就被称为小男孩。这个电影就围绕这个小男孩开始的。后来爸爸被征兵到太平洋去打仗去了，跟日本人打仗。这个小男孩因为从小弱小，就被学校的人欺负。被看不起，经常被推倒，又失去了爸爸，你就想这个小男孩的生命的支柱一下就倒塌了。他失去了父亲，在学校被欺负被暴力， 那你们可以想象，这个小男孩他的成长环境当中所有的遭遇，他会形成什么样的面具吗？会成为什么样的儿子吗？不是很健康的，是很有问题的一个小男孩。结果在他的生命当中，他遇见了两个男人，重新给他建立了父亲的形象，一个是魔术师。那这个魔术师当然有一些神奇的能力，给他一些鼓励，让他产生一些想象。另外就是一个神父，这神父以信仰恢复他真正的生命力，建立他生命的形象，男人的生命。结果这个小男孩变得特别的有信心，有能力，有盼望。但他父亲打仗的时候被抓，后来他的妈妈已经被通知你的丈夫已经死了，结果这个小男孩拒绝接受，一直祷告祷告，一直想象着他父亲可以归家归家归家。后来他的父亲真的产生了一个极大的神迹，被救回家了。这个小男孩因着两位父亲生命有根本性的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都有父亲的伤痕，都带着父亲的伤痕。我们以后做父亲也会把这个伤痕传给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家人。如何面对父亲的伤痕，如何得到医治呢？就是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给大家出路，我自己也看到出路，就是仰望这对父子，仰望耶稣的父，仰望耶稣，他们这个父子关系是我们的医治跟转机盼望。仰望耶稣的父，在这对父子当中有个全新的转机，在儿子的伤痛当中，我们要仰望这一位父，耶稣的父，看到当他的儿子经历所有的苦难的时候，他是如何继续爱着他。我们做儿女的在所有的挑战当中仰望耶稣的父的时候，我们看到同样的爱、接纳、信任、鼓励、不放弃，我们会得到扶持。当我们面对所有的不公义的待遇的时候，我们要仰望耶稣的生命，在他的生命当中，在所有误解当中、逼迫、羞辱当中，他如何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晓得。在我们纠结放不下的时候，我们仰望这位主，以爱来化解恨，我们父亲的伤痕就会得到医治。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像主耶稣一样，从一个婴孩开始，从头学习做一个真正的儿子，像他完美的父亲从头学习做一位完美的儿子。即使我们今天50岁、60岁、70岁，我们还有崭新的机会，从头做一遍儿子，从头做一个真正的男人，从头做一个真正的丈夫，从头做一个真正的弟兄。姐妹们也一样，大家说是吗？愿意吗？这是真正的伤痕医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感谢赞美你，通过你的无私的生命，道成肉身的生命，向我们彰显了你在天上完美无缺的永恒当中的父。感谢赞美你，也愿意把这位父启示给我们，彰显给我们，让我们今天可以经历他的爱，经历他的信实，经历他的荣耀，经历他的慈爱，经历他的家。我也感谢你以自己的生命向我们活出了父与子美好的关系。在你所有的失望、挑战、痛苦当中，你仍然经历着你父的爱，你愿意把这样的爱赐给我们，你也让我们知道父爱我们如同爱你一样。谢谢你在我们父亲的伤痕当中赐下这样的医治，谢谢你把我们这一群人放在这里，可以经历父与子、子与父永恒完美无缺的爱。我们愿意敞开自己的生命，我们愿意放弃所有的面具，敞开自己，以至于我们可以得到医治。求主在我们生命中做那样更新的工作，求天父在我们当中赐下爱，圣灵来浇灌我们，来更新我们，连接我们，使我们受伤的心再次得到医治，得到健全。不但得到健全，得到医治，我们而且能够走出去向人做见证，以我们得医治的生命为天父、为主耶稣做那荣耀的见证，使神的家不断的更新成长，使神的家不断有新的子民进来，能够经历你、经历你的爱，使神的家在地上彰显天国的荣耀。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今年能够立志活出这样的生命来。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名，阿门。